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阿拉米斯写好了给图尔的信，念了一遍，又在信封上写上了地址。这地址写的是送交图尔的女裁缝米熊小姐。三位朋友相互望了望，笑了起来，他们上当了。阿拉米斯红着脸说，
啊，现在你们懂得了，先生们，只能派巴赞把这封信送到图尔去。我的表妹只认识巴赞，也只信任他，如果派别人去的话，这件事儿就办不成了。
达达尼昂说，好的好的，我完全同意通过巴赞这个人选，不过也请您同意普朗切这个人选。有一天米莱迪曾经叫人用棍子把他打出门外，而普朗切的记性很好，他是很记仇的，而且我向您保证，如果他能设想出一种可行的报复手段，他是宁愿被打断脊梁骨也不肯放弃的。如果去图尔的事情是您的事情，阿拉米斯，那么去伦敦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所以我请求大家挑选普朗切，而且他还会说几句英语，不会迷路。
阿多斯说道，既然这样的话，应该在普朗切动身之前先给他700利弗尔，剩下的700等他回来之后再给他。巴赞呢，去300回来300，这样一来还剩下5000利弗尔，我们每人拿1000作为各自的随意开销，还剩下1000给神父保管，作为意外用途或者是共同的需要。大家看一看这样的安排，你们是否感觉合适呢？
好，就这么说定了。
普朗切被叫来了，他已经从达达尼昂那儿得到指示。达达尼昂首先告诉他完成这项任务是多么的光荣，随后告诉他将会得到多少酬劳，而最后告诉他的是冒的是什么危险。普朗切说道，
哦，我把这封信藏在衣服袖子的镶边里，如果我被抓住的话，我就把信吃了。
达达尼昂说，嗯，很好，不过这样一来你就无法完成任务了。
哦，主人，那今天晚上您再抄一份给我，到明天我就牢记在心了。
嗯，这倒不错，瞧我原先是怎么保证他的。好吧，普朗切，现在你用8天的时间从陆路走赶到温特勋爵那儿。从陆路走呢，也就是说你可以到8月过海峡去伦敦，这样就可以赶在米莱迪之前到达英国了。然后你再用8天的时间赶回来，一共是16天。如果在你动身以后的第16天晚上8点钟你没有准时的赶回来，即使你是8:05到的，你也拿不到你那700利弗尔了。
如果这样的话，先生，您得买一块表给我。
慷慨大方的阿多斯一听这话，一边把自己的表给他，一边说道，
那把这块拿去吧，你要做一个好小伙子，好好想想，如果你说了什么，如果是你多嘴多舌，如果你东游西逛不抓紧时间，你就会让你的主人被人砍去脑袋，而你的主人却是这么的信任你，向我们保证你是忠心耿耿的。可是你也得想一想，如果你的主人由于你的过错而遭到不幸的话，那么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能找到你，最后把你开膛破肚。
哦，先生，你怎么这么怀疑我，这么诅咒我呢？
普朗切感到非常的委屈，因为他受到了怀疑，尤其是因为阿多斯的镇静态度，他感到非常害怕。这时博尔多斯又转动着滴溜溜的大眼睛说，
哈哈，我呢，你要知道，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要活剥你的皮。
普朗切委屈地哭出来了。这时候达达尼昂握住他的手拥抱他，对他说，哦，你看普朗切，这几位先生对你说的这些话全都是因为关心我，其实啊，他们心里是非常喜欢你的。
哦，先生， 要么我成功，要么我被砍成四块。我想，即使我被砍成四块，请相信我，也没有任何一块会说话的。
大家一致决定，普朗谢第二天早晨8点动身，为的是在当天夜里能把那封信背出来。这样安排，他就有整整12个小时的时间，他应该在第16天晚上8点赶回来。
第二天早上，就在普朗谢要跨上马的时候，戴丹尼昂出于一种内心对白金汉公爵的偏爱，把普朗谢拉到了一旁，说道：
嘿，听我说，普朗谢，你把信交给温特勋爵，等他看完以后再对他说，请注意白金汉爵爷的安全，因为有人企图谋杀他。不过这两句话，普朗谢，你知道非常重要，关系重大，甚至我都不愿意向我的朋友们承认我要把这个秘密托付给你，而且即使委任我做队长，我也不愿意写下来交给你。
哦，先生，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是否值得信任，你以后会看到的。
普朗谢跨上了一匹骏马，他要到60法里以外去换乘一车。他策马飞奔，除了火枪手们向他做出的3个约定使他心里略微有点紧张以外，他的整个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巴赞是第二天早上去图尔的，他有8天的时间来完成他的使命。
这四个朋友在他们两人走了以后，正像我们能想象得到的，比任何时候都睁大眼睛来张望，抬起鼻子来闻，竖起耳朵来听。他们白天的时间都用来偷听别人的谈话，窥探红衣主教的举止，猜测来到军营里的信使的任务。有几次当他们出乎意料地被召去办一些公务的时候，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此外，他们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米莱迪是个幽灵，一旦在人前出现，就不会再让人安静地睡觉。
到了第8天早上，巴赞和平时一样的精神饱满，脸上带着微笑地走进了巴尔巴月客店。这时候，四个朋友正在吃早饭。他按照原先约定的暗语说：
阿拉密斯先生，这是您表妹的回信。
四个朋友交换了一个愉快的眼色，事情已经办成了一半。阿拉密斯的脸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他接过来信，信上的字写得很大，而且拼法有错误。他笑着高声地说道：
啊，仁慈的天主啊，我真的很失望，这个可怜的咪兄永远也不知道怎么好好写字。你倒是来看看他写了些什么，阿多斯。
阿多斯向那封信瞄了一眼，并且为了消除所有可能产生的怀疑，他故意高声地念了起来：
我的表哥，我的姐姐和我两人都很会解梦，因此我们甚至很怕做梦。不过关于您的梦，我希望我能够说，任何梦都不可以当真。再见吧，请保重身体，并使我们不时听到有人谈起您，咪兄。
听到阿多斯念的信，一个龙骑兵走过来问：
啊，什么梦啊？他谈的是什么梦啊？
阿拉密斯回答说：
哦，见鬼，没什么，我做了一个梦，后来讲给他听了。
龙骑兵说：
哦，是的，讲自己的梦是非常简单的，可是我从来不做梦。
阿多斯站起来说：
哦，那真是太幸运了，我真希望也能够像您一样。
达达尼昂看到阿多斯站起来，也跟着站起来，接着便挽着他的胳膊一起走了出去。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留下来应付龙骑兵的纠缠。至于巴赞，他已经去躺在一捆麦秆上睡觉了。
巴赞的幸运归来，只是替四个如坐针毡的朋友解除了一部分忧虑。等待的日子实在是太漫长了，尤其是戴丹尼昂，他真的会跟人打赌，说现在的日子每天都有48个小时。他忘记了海上航行的缓慢是不可避免的，他过分夸大了米莱迪的能耐。只要有一点声音，他就会以为有人来逮捕他了，而且还带着普朗谢一起来和他以及他的朋友当面对质。此外，他从前对这个正直的皮卡迪人的强烈的信任感正在日渐减弱。
他的这种忧虑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了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只有阿多斯还是不为所动。
尤其是在第十六天，心神不定的迹象在达达尼昂和他的两个朋友身上是如此的明显，甚至到了坐立不安的地步。他们三个人如同幽灵一般的不断地在普朗谢应该从那儿回来的路上来回地转来转去。阿多斯对他们说，
你们这些人呢，不像是大人，而真像是些孩子，所以才让一个女人吓成这般模样。先生们，像我一样的心胸开阔吧，坐下来喝酒，我们的前途就像这粉红色的葡萄酒一样美丽。
哦，你说得很对，阿多斯，可是每次在喝新开瓶的葡萄酒的时候，我总是担心这瓶酒会不会是从米莱迪的酒窖里拿出来的。哦，担心来担心去，担心的都已经有些厌烦了。
哦，我的朋友，你真是难伺候啊，她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人呢。
哦，漂亮，天哪，一个上过烙刑的女人。
听了这话，阿多斯一阵哆嗦，伸手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出于一种无法克制的神经性的动作，他也一下子站了起来。然而白天慢慢过去，暮色逐渐降临，天终于完全的黑下来了，各处小酒店里全都顾客盈门。阿多斯他们始终待在巴尔巴约客店。阿多斯已经找到了布西尼内尔配得上和他做独友的人，而且这位先生还请他们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晚饭，所以当钟敲响七点钟的时候，他们还是像平时一样的在赌钱。七点半钟响起了归营的号声，达达尼昂在阿多斯耳边悄声说道，
哎，我们输了。
哦，朋友，你的意思是我们赌输了吧？
阿多斯不慌不忙地从他的口袋里掏出四个匹斯托尔扔在桌子上，接着说，
好了，先生们，吹归营号了，我们去睡吧。
阿多斯走出了巴尔巴月客店，三个朋友跟在他的身后。阿拉米斯嘴里叽里咕噜地在背诗，波尔多斯不时地拔下一根胡子表示内心的失望。可是突然间在黑暗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同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先生，我把您的披风拿来了，因为今天晚上天气很冷。
普朗谢，
哈，普朗谢，
达达尼昂欢天喜地地叫了起来，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也跟着叫喊。阿多斯说，
哦，是普朗谢，不过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他答应过八点钟回来，而现在刚刚敲响八点钟。好样的，普朗谢，你是一个说话算数的小伙子，将来万一你要离开你的主人，我就在我这儿替你保留一个位子。
普朗谢摇着头说，
不行，永远不行，我永远也不离开达达尼昂先生。
这时候达达尼昂感到普朗谢塞了一封信在他的手里，达达尼昂真想拥抱一下普朗谢来迎接他的归来，就像他出发的时候一样。可是他怕这种在大街上对他的跟班的感情流露也许会使人感到非同寻常，所以他克制住了。他向阿多斯和他的另两位朋友说，哦，先生们，我拿到回信了。
啊，很好，我们回屋看信去吧。
这封信仿佛在燃烧达达尼昂的手，他想加快步子，可是阿多斯却紧紧挽住他的胳膊，逼着这个年轻人和自己同步前进。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他们终于走进了营帐， 点燃了一盏灯，普朗谢则站在帐门口望风。戴达尼昂用微微颤抖的手把那封信打了开来。这封信只有半行字，字体完全是英国式的，上面只写着两句话：谢谢，请放心。
阿多斯从达达尼昂手里接过信来，放在灯火上点燃了，一直到这封信全都化为灰烬才松手。随后他把普朗谢叫进来，对他说：
现在我的孩子，你可以要你的700里弗尔了，不过带这样一封信，你倒是没有冒多大的风险。
普朗谢说：
哦，我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来保护他。
达达尼昂说：好吧，把那些经过讲给我们听听吧。
哦，天哪，说来话长，先生。
哦，对，你说的对，普朗谢。况且归营谷已经敲过了，如果别人的灯光已经灭掉，而我们的还亮着，会引人注意的。好吧，普朗谢，我们睡吧，睡个好觉。
啊，先生，是的，这是16天以来第一个好觉。
然而，米莱迪愤怒地发了狂。他像一头装在船上的狮子似的，在海船的甲板上咆哮，恨不得跳到海里游回岸上去，因为他想起自己受到达达尼昂的侮辱，受到阿多斯的威胁，想起没有向他们进行报复就离开法国，实在是不甘心。很快，这个想法变得那么叫他难以忍受，以至于他甘愿冒险请求船长把他送回到岸上去。但是船长毕竟是英国人，他希望尽快地赶回英国去。对于米莱迪的请求，他认为是女人的任性，坚决加以拒绝。可是他的这个女乘客又是红衣主教特别托付给他的，他只好答应，如果大海和法国人允许的话，就让他在布列塔尼的一个港口，或者在罗里昂，或者在布雷斯特上岸。但是风是逆风，海上浪又大，船一直都在迂回曲折，抢风航行，直到离开夏朗特9天以后，因为悲伤和愤怒而脸色苍白的米莱迪才看见菲尼斯泰尔的蔚蓝色的海岸出现在眼前。
米莱迪计算过日子，穿过法国的这个角落，回到红衣主教那儿去，至少也得3天，再加上上岸所需的1天时间，一共是4天。再把这4天加到那9天上去，也就是13天白白浪费了。在这13天里，伦敦可能发生多少重大的事件啊？他想到红衣主教毫无疑问会因为他回来而大发雷霆，结果是主教大人会听信别人对他的抱怨，而不会听信他自己对别人的指责。因此，他任凭罗里昂和布雷斯特过去了，没有再坚决地向船长提出要求。船长也竭力避免提醒他。米莱迪继续他的行程。就在普朗谢从普茨茅斯上船回法国的同一天，红衣主教的女使者洋洋得意地进入了港口。
整个城市非常热闹，有4艘新近建造的大军舰刚刚在海边举行下水礼。白金汉站在海堤上，和平常一样，身上珠光宝气。一群几乎和他一样光彩夺目的参谋人员簇拥着他。这是一个罕见的天气晴朗的冬日黄昏，他让英国人想起来世界上还有太阳。米莱迪呼吸着因为接近陆地而变得更加强烈、更加带有香脂气味的海上的空气，注视着他负责去摧毁的所有这些战备力量，也就是说，他应该靠他一个人，靠了他这么一个女人，用几袋金币去与之战斗的这支军队的全部力量。他忽然觉得自己是无比的强大，这一切他用一个手势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驱散。
船驶入锚地，但是正准备抛锚的时候，有一条武装到了牙齿的小快艇驶进了商船，放下艇子上的小华子向舷梯划过来。这条小华子上有一名军官、一名水手长和8名桨手，只有军官一个人登上了商船，受到极其尊敬的接待。这种尊敬的态度完全是由他的军服引起的。军官和船长短短的交谈了一会儿， 让船长看了他带来的几页文件。船长一声命令，船上所有的人，包括水手和旅客，全都被叫到了甲板上。
等到这道类似点名的手续办完以后，军官高声地询问这艘船的出发地点、航行路线、沿途停靠地点。船长毫不困难地一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于是军官开始上前一个一个审视所有的人。他在米莱迪面前停下，仔细地打量他，不过没有对他说一句话。接着他又回到船长身边，又对船长说了几句话，仿佛从此以后这船就应该听从他指挥似的。他下了命令，船员们立刻照他的命令操作，商船于是又重新开始航行。小快艇并排押送他，用六门大炮的炮口威胁着他的舷侧。那条小划子则在大船的航迹中跟随着。
在军官检查米莱蒂的时候，米莱蒂也在贪婪地盯着他看。这个目光炯炯的女人，尽管有丰富的经验，能够一直看到别人的内心深处，但是这一次，她只找到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在一番审视之后，什么也没发现。那位立在她面前，那么仔细地默默观察她的军人，年龄可能是25、26岁，白皙的脸上长着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他的嘴轮廓端正，一直紧闭着，他的下巴有力的突出，显示出通常被叫做顽固的那种意志力。
船进入港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浓雾使黑暗变得更加浓重，空气潮湿阴冷，让人感到忧伤。米莱迪这个如此坚强的女人不由得感到自己打起哆嗦来了。
军官清点了米莱迪携带的东西，让人把她的行李搬到小华子上。这件事办完以后，他请米莱迪本人也下到小华子上去，还伸出手想搀扶她。米莱迪望着这个军官犹豫不决，他问道，
先生，多蒙您好心对我特别照顾，请问您是谁呀？
您从我的军服上，夫人，应该看出了，我是英国海军的军官。
哦，但是，女同胞到达英国港口的时候，听候他们的吩咐，甚至殷勤地把他们一直送上岸，难道这是英国海军军官的习惯吗？
是的，米莱迪，这是个习惯，不过不是出于殷勤，而是出于谨慎。在战争期间，外国人都得被送到指定的客店，处在政府的监视之下，直到有关他们的情况完全查清楚为止。
不过，我可不是外国人，先生，您应该听出来了，我是纯正的英国人呢。我叫克拉利克夫人。这种措施
适用于所有人，米莱迪。您试图避免，那是办不到的。
哦，既然这样，那我跟您走，先生。
他接受军官的搀扶，开始从舷梯上下去。那条小华子在舷梯底下等他。军官跟在他后头下去，一件大披风铺在船尾。军官请他坐在披风上，然后在他的身旁坐下。他对水手们说道：“划船。”
于是八只桨重新插进海水，桨声合成一个。动作整齐划一，小华子好像在水面上飞。5分钟以后，小华子靠岸了。
军官跳到码头上，把手伸给米莱迪。一辆马车在等着。米莱迪问道：“
这辆马车是接我们的吗？”“
是的，夫人。”“
这么说，客店离得很远喽？”“
在城市的另一头。”“
哦，好吧，那走吧。”
米莱迪说着，果断地登上了马车。在军官的照看之下，行李仔细地在车厢后面绑牢了。军官在米莱迪身旁坐下，关上车门。没有下任何命令，也不需要向车夫指出目的地，车夫就立刻把马赶得飞奔。马车钻进了城里的那些街道里。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 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